记11:29-40，一起来读。四世纪11:29，请。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拿撒西，来到基列的米西巴，又从米西巴来到雅克门那里。耶和华他就向耶和华，你若将按原名交在我手中，我从雅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和华他往雅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劳耶路都米直到亚卑，攻取了20座城，这里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儿女拿着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妻女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洗了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难就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返回。他母娘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许，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身为妻。耶和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2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人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如果她的女儿哀哭4天。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以耶弗他谨慎言行为题为我们正道。好，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读好多好多的书，当然今天已经人也很少有读书的习惯了，大家都是读电子版的书。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读，当时书很少，能读到的书很少。我记得我读了第一本小说是《欧阳海之歌》，那个时候全是那种英雄，描述英雄的小说。那个年代所读到的，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你会发现他们都是那种描写的是高大上的那种人，英雄人物，没有任何的那种污点。所以说慢慢的长大之后呢，再去读小说读书，会发现之所以那些小说电影那些文艺作品它能够吸引人，就是因为人心中有许多的挣扎，无论是面对各种处境，和家人之间，和环境周围的人之间，环境之间都会有各种的挣扎的时候，他才能够显出那种艺术的魅力。我们在信主之后读圣经，发现圣经当中所描述的一些人物，我们这段时间讲士师记基本上是用人物解经的方式。因为什么？士师记是一个一个的人物，当我们读到圣经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圣经所描述的一些人物从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高大上的人物。他们是什么样子？都是那种有一些是我们感到有这些人有这种 各种各样的软弱，有各种各样的挣扎，有各种各样他们就像我们一样犯的错误， 圣经都真实的描述出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感到这些不是那种高大上离我们很远，而就像我们人一样，在上帝面前那种挣扎。我们今天讲的人物是耶夫他。耶夫他我们不熟悉，因为他是一个旧约的人物，整本圣经在提到他就是在希伯来书提到他。希伯来书十一章把他列为伟人榜，希伯来书的伟人榜当中把耶夫他和大卫、撒母耳一起列为信心的伟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耶夫他的时候，我们感到很矛盾，耶夫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刚刚读了经文，看他许愿，向神许愿，将人献为燔祭，最后将他女儿献上。一个事实被上帝所使用的人能这样做吗？耶和华神恨恶那种外邦的宗教将人献祭这样的事情，我们感到很矛盾，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所以说韩德尔他有一篇有一个很著名的那种作品，就是歌，他最后人生最后一部作品就是写的是耶夫他。当然我们最熟我们了解的韩德尔的作品是什么？是弥赛亚。所以他不仅写了弥赛亚，他还在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双目将近失明的时候，用六年多的时间写下来的最后一个作品耶夫他。就是在耶夫他身上，他的这个人物非常非常有挣扎，有他的软弱，有他的得胜，有他的失败。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考，从圣经所记述的耶夫他的事情，我们来看上帝要借着这两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夫他记述耶夫他是从第十章的最后开始讲，然后十一章、十二章讲到十二章讲到第七节，后边是讲的是其他事实了。那我们来看耶夫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好，圣经刚刚在我们没有时间的关系没全读，是士师记的十一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耶夫他是一个怎样的人。首先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夫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严格说他是妓女的儿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夫他的出身很卑贱，出身卑贱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那个从，当然了他的父亲基列这个家族还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是一个很好的家族，但是呢他的母亲却是一个妓女，因此他从小呢就受人歧视，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第二节告诉我们当基列的亲生的儿子长大之后把耶夫他赶出去，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不得赶出去。所以耶夫他的出身卑贱，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赶出去到哪里？赶出去就跟一些人逃难的人，对被人所厌弃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呢实际上用我们中文的话来说就是落草为寇。所以说我们描述一下耶夫他其人，就是出身卑贱，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落草为寇。正因为他落草为寇，他说他是大能的勇士，他能征战，就像土匪一样，实际上就是用我们土话说就是个土匪头子，像梁山伯的那种土匪头子一样，说的是梁山好汉，是大能的勇士，实际上是土匪头子。这样一个人，如果从十一章第四节开始继续往下看，那个时候面临的是国难当头，什么情形下呢？就是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攻打以色列的当时的时候，以色列非常弱小。受亚门人的欺压十八年，他们又要亚门人再次来攻打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就去找耶夫他，把耶夫他找回来，对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因为这个时候耶夫他落草为寇之后，他已经聚集了一批人，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他这个家族的长老们就把他请来，说请他来，你干什么？你来带领我们打仗。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出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你看耶夫他人说话呢也很直接，说当初你们是赶我走的。从这句话呢可以看得出来，当初赶耶夫他走的不是他的几个兄弟，他们可能走了正当程序，不是那几个兄弟说不得赶走，而是呢就像他们家族处理一样，哎，这几个长老开会不得赶走的。但是呢这几个耶夫这基列的长老呢，他们呢还是这个时候呢面对国难当头嘛，被人那种被人来那个亚门人来攻打的时候，这怎么办？他们就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说你看，他说我们现在需要你，为了请把他请出来，他们到了第八节口气变了，本来是请你做什么？做元帅，是领兵打仗的。第八节说，你可以做我们一切居民的领袖。领袖什么？领袖是治理了，不一样了。元帅只是个带兵的，做领袖是要负责治理的。第九节，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他就再次确认一下，你真的是让我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好了，十一节，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好，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故事呢描述的什么概念？就一个人出身很卑贱，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然后呢被家族赶出去，然后落草为寇。在这个时候呢来，然后有国难当头，外族来攻打他们的家族人，把他请回来，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看一看的挺能打仗，请回来做元帅，统领统兵打仗，同时呢做他们的领袖来治理他们。到这儿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在各个民族都会发生的故事。在这儿就会发现，耶夫他是不是士师？因为在后边的经文十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耶夫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那士师是什么？士师是耶和华所拣选，被耶和华所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将以色列人从外邦的仇敌中拯救出来，并且治理以色列人，这样叫士师。这是我们一开始讲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士师。耶夫他呢？耶夫他是谁呼召他出来的？实际上，他呼召他出来的不是耶和华神，他是谁？他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他是被以色列人长老们所请出来，受人邀请出来，然后呢被这些以色列人所拥戴做元帅做领袖的。因此这是一个普通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会出现的故事，而不是一个士师。到这个时间段他还不是一个士师。但是呢耶夫他这个人呢和以前的士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以前的士师只是那种什么呢？带兵打仗，哦，以色列人没有常规的军队，以色列人只不过就是说外兵的攻击了，谁吆喝一声，打招了几兵来就去，像前面讲的那个俄托涅，前面讲的基甸一样。但是呢，他们只是用我们的话来说，他们是武将。但是呢，耶夫他不一样。我们读耶夫他的继续的经文往下看呢，耶夫他却是什么？却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有能，用我们今天话来说是能文能武。为什么说到能文能武呢？他本身他是一个大名的勇士，是个武将，肯定了，他落草为寇嘛，带人打仗。如果他不是一个带兵打仗很厉害的话，那以色列的长老也不会请他出来。但是呢后边经文来看， 他却非常非常有文采，非常有智慧。亚门人为什么来打仗？首先，当耶夫他做了以色列人的这些基列人，请大家留意为什么提到基列啊？基列人是属于马拿西支派。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就会知道，以色列人过进迦南的时候，有两个半支派，说看到约旦河东边不错，他们就在那住下来了。其中就有马拿西这个半个支派，有流便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说那个时在这个时候呢，为了什么？为了亚门人来抢这块地，抢约旦河东这块地来抢。这个时候呢，就像今天处理领土争端一样，耶夫他呢没有先去统兵去交战，耶夫他首先干什么？首先从十二节，他派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因为什么？先派使者去谈判。有人说为什么是这样呢？耶夫他很有智慧，为什么？他被他这些人以色列人请回来要去打仗，他得需要时间筹集兵力，筹集组织大家征集兵力去打仗。要首先呢，他派一个使者去见亚门王，告诉亚门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王回答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就是他说的这一块地，你看地图就会发现，这块地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那两个半支派所占的约旦河东那块地。说现在你要把这块地还给我，亚门人要收回来。到这儿呢，如果大家仔细看经文，从十五节开始，时间关系我就不去读了啊，时间关系我不去读了，大家有圣经可以打个圣经。从十五节开始一到二十七节。十五节二十七节，这个耶夫他就派这个使者再回去，就告诉亚门人，告诉亚门王，用十五节的二十七节那么长的篇幅，大段的讲什么？大段的阐述，这块地不是你的，这块地是我的。要解决领土争端嘛，首先是要外交谈判。谈判呢，为什么我们说耶夫他和其他的士师不一样，他能文能武呢？就是从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大段的经文当中描述出耶夫他论述这块地不属于你亚门王。我们昨天晚上查经，成人主日学讲的是民数记二十一章。当讲到民数记二十一章的时候，刚讲到民数记二十一章的时候，我给大家特别讲，我说今天民数记二十一章讲的故事、讲的内容、记载的和今天所讲的有关系，就是因为那个地方讲到亚摩利王西宏他们以色列人如何去打攻了他们那一段。好，耶夫他在这长段的论述当中论述了三点，他论述三点。第一点，耶夫他讲什么呢？说首先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进迦南之前，是从亚摩利王西宏手中夺得这块地图，也就是说耶夫他的使者告诉亚门王说，二十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他就告诉耶夫他告诉亚门王说，我们是从亚摩利王西宏的手中夺了这块地来，这块地本来不是你的啊。首先告诉他说这块地不是你的。第二点，其次，二十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啊。第二点，他告诉亚门王说，这块地是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块地也不是你的。然后他这第一点告诉我说，我们是打来的，怎么打下来的？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最后他说了， 二十三节，以色列人住西什本和属西什本的乡村，亚洛尔和属亚洛尔的乡村，并沿亚内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三百年了。在这三百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好，你看，你会发现，耶夫他是很有文采，有理有据。啊，从当初我们怎么打下来，耶和华是怎么赐给我们，到我们今天在这已经住了三百年了，你们都没有来打，凭什么今天你们来打我们？哦，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感到很熟悉。为什么很熟悉呢？因为今天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整天为了领土争端的时候，领土争端都是说什么？自古以来这块地就是我的。他一方说这块地自古是我的，另一方说这块地我已经住了多少年了。为什么这样说？当以色列复国四五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以色列回去 要去打那些地方的时候，打下一块地来，就插个牌子说当初耶和华赐给他的。那阿拉伯人说我已经在这住了两千年了，那以色列人说自古这就是我的。这领土争端讲不清，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中国我们常常说南海，哦，这段是我的，自古就是我的。哦，那个时候钓鱼岛，自古就是我的。那这个观点对不对？很对。我们中国人说很对，自古就是我的。我们说蒙古自古也是我的。哦，再往俄罗斯那大片海参崴，自古也是我们的。有的我们中国人可以这样讲，去了欧洲千万不能这样讲。欧洲如果说这个地方德国是自古是我的，那自古是我的，不用自古，二战前一战前都不一样。如果一说多少年前是我的，欧洲就乱套了，得打下来了。当然呢，再回到经文上来看，你会看到耶夫他这大段的论述，从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论述，很有理有据。他这样说，亚扪王怎么说？亚扪王说，这不行。亚扪王不同意。亚扪王既然不同意的时候，二十七节，耶夫他怎么说？耶夫他说，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扪人中间判断是非。耶夫他说了，耶夫他说，既然我说了这么多，我们从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从亚摩利王西宏手中打下来的，不是从你亚扪人手中抢的，并且我们住了三百年了，你也没来，今天你来了。那好，既然这样你不同意，那么双方为了领土争端，外交谈判手段用尽之后，最后的结果怎么办？最后结果就用武力，所以说就可以打仗。二十七节，然后到二十九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这个时候最主要，这就是整段圣经当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这个时候耶夫他是成了什么？从以色列的元帅领袖成为什么？士师。士师有个很重要的标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没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普通人，像参孙一样。下面我们讲参孙，同样，只有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是士师。所以耶和华灵降在耶夫他身上的时候，耶夫他成为耶和华神的所拣选的士师，去征战。三十二节，于是耶夫他往亚扪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洛尔到米涅，直到亚贝勒基拉民，攻取了二十多城，这样亚扪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你看，当然经圣经描述耶夫他这个士师，描述他打仗就两节经文，三十二节三十三节，很一笔带过，说他如何如何勇猛，如何如何攻打了二十多城，如何如何亚扪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但是呢，用了大段的篇幅去论述什么？耶夫他如何如何去跟他们谈判，从各个角度去论述这块地是他的。当然呢，从这儿可以看出耶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能文能武的人物。当然这段话不是我写的，我没做文采，说耶夫他文机武功，胆气好，制服强敌，使得遣使者发交文追忆神恩三百年，靠圣灵得能力，连下亚扪二十城。 是个非常真的是为上帝所使用的这样一个事实。那我们想了，这样一个事实到这儿停下来的话，这是个很英雄的人物，很我们想象的英雄的人物，哦，就是真的是非常蒙上帝所大大使用的英雄人物。但是耶夫他一生当中做了一件最最失败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耶夫他要打仗之前，他面对那些亚门人向耶和华神许愿，许了个愿，三十节，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是耶夫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前面我们说了，耶夫他是很有文采，很有文采的人喜欢说话，出口成章，言论述有逻辑性，能够辩论辩倒驳倒别人。但是呢，很有文采，他说话呢就比较随便。随便呢，你打仗就打仗呗，你去打仗就好了，你许愿也可以。我们人可不可以向耶和华神许愿？圣经告诉我们说可以向神许愿，可以许愿，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许了愿一定要还愿。圣经特别强调许愿，也特别强调还愿。我们很熟悉的那个还愿的什么？撒母耳记第一章，哈拿的祷告。哈拿祷告怎么说？哈拿的妈，哈拿祷告说，就撒母耳的母亲，说你若当时哈拿不生育，哈拿祷告说，你若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神做拿西尔人。这是哈拿的祷许愿。然后呢，神听了祷告，神赐他一个儿子撒母耳。然后呢，哈拿呢就向神还愿，没有说哦，我终于得了个儿子，神你再给我一个，我就给他，我就给你，这个是我的。他没有，他就还愿将撒母耳送到圣殿当中去，一生终生侍奉神。所以哈拿的祷告那个许愿非常好，那个还愿也非上帝悦纳，所以撒母耳终身为上帝所使用。但是呢，耶夫他这个许愿，他就是随口说的了，不但是随口说。耶夫他这个许的愿还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问很大的问题？他怎么说？当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我看到了第一个人，从我家出来迎接我第一个人，我就将他献上为燔祭。我们大家都纠结于说献他女儿，哎呦，他好挣扎，我独生的女儿。假如不是他女儿呢？如果是他的仆人出来呢？如果是他的邻居谁出来呢？难道他心中就没有挣扎吗？错了，耶和华神最恨恶那些迦南人的风俗，就是将人献上为祭。耶和华神让以色列人献祭是用什么？用牛，用羊，用鸽子。而他这个许愿，啊，有的解经家说了，不是他可能说跑出的狗来欢迎他呢，跑出的羊来欢迎他呢？错了，他许的愿是人，无论什么人。他没说我跑出一只狗来，我特喜欢它，我的宠物，我就献上，我舍得献上，没有那个事情。他说的是无论什么人从我家中出来。所以说他这个许的愿非常非常有问题，是上帝恨恶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到这个事情上呢，所以说今天我们解释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解经难题，解经难题。耶夫他是否真的将女儿献上为燔祭，这是我们很解决很困难的问题。大家为了调和这个问题，哎呀，调和一个事实，怎么会将一个他女儿献上为祭呢？这种神谁也不允许的事情啊。那好了，就有一些人就那去调和的事情，可能他说了我归耶和华啊，他说谁无论什么人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那好了，可能他女儿是一生归神，再没有嫁娶啊，也没有那个一生证明，一直说一生为处女啊，没有结婚啊，一生是在侍奉神，是像撒母耳那样在圣殿中侍奉神，是不是这样呢？ 哦，你会发现你去读解经书，好多解经家都是这个观点，包括刚刚说的亨德尔那个歌剧，他写的耶夫他也是这种观点。他说他那描述就是当那种献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只羊，就像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么一样。哦，越来越献的时候，一只羊出来了，献了只羊。人类为了调和，但是从经文告诉我们来说，不是。经文一再强调什么？强调的是，他现就按照他属的愿行了。刚刚我们读的愿行了，并且以色列人还每年都用来纪念他女儿。如果他女儿在圣殿当中归耶和华，没有一生没有婚娶的话，没有嫁人的话，那不至于还要到这样来做。这是解经的难题。当然，你会发现不同的解经书都有不同的观点。我会发现耶夫他这件事情不谨慎自己。当然耶夫他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许愿，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许愿一定要还愿，耶夫他就做了。所以说有的解经家讲到这段的时候讲什么，是讲到耶夫他诚守诺言，哦，去还愿。问题不是他诚守诺言，问题是他许愿出了问题，也不是他许愿出问题，而是这个愿内容有问题。耶和华神允许也悦纳他的子民去许愿，向神许愿，但是呢，许的愿一定要讨神喜悦，并且要还愿。耶夫他还有一件事情，做了这不谨慎言行嘛？第一件是行动，这个语言出了问题；第二是行动出了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12章我们刚才没读。12章第1节，以法利亚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以法莲是什么事？以法莲和马拉西不是两个支，他是在河边，在河东岸住的两个半支派吗？以法莲打完仗了，然后以法莲来找谁？以法莲人来找那个耶夫他了，说你当初打仗为什么不叫我们？从我们今天的理解来说，以法莲人确实过分。打仗你不来，叫你也不来。从下面第二节来看，耶夫他呢回答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啊，耶夫他不是没叫，叫了他们不来。亚门人呢不是第一次了哈，请大家留意，亚门人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亚门人是在前面也记述过。我们来看第八章第1节，基甸去打仗的时候，以法莲人没来，基甸打仗回来了，以法莲人来了，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说以法莲这个人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呢？到了事儿上不帮忙，人家做打完了，他来找茬挑衅。所以说，以法莲人是很大的问题。既然以法莲人习惯性的这样做，你看看耶夫他怎么做的？耶夫他就率兵去打仗。第6节。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你看以法莲人被杀的42000人，就是因为以法莲人的挑衅。耶夫他呢脾气暴躁，哦，我打仗你们不来帮忙，我打完仗来找茬，打他们就杀他们。打仗是，你看前面论述他跟亚门人打仗经历了2节经文，而到这儿呢用了这么长的经文讲什么？讲他如何跟以法莲打仗，他怎么鉴别是以法莲人，他说个词儿，说个口音，咬舌不准，以法莲人杀了42000人。以法莲什么人？以法莲是他手足兄弟啊，并且他跟以法莲人更亲一点。为什么？以法莲马拿西，哦，真的是更亲一点。 手足兄弟就是因着这个挑衅就手足相残，杀了42000人。以法列人不是第一次这样做，我们来看另一个士师怎么做的。你们看基甸，基甸怎么做的。基甸第八章第一节说，他们就与基甸打打争吵，同样的词儿哈，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基甸怎么说？基甸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你们厉害，你们厉害，你们那个拾那个剩下的葡萄比我们摘的还多。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你看基甸呢，很面对一个挑衅的人，基甸有什么话？用那种言语调和很温柔的话就化解了，你别回来冲嘛，回来别回来争强，就调解过去了。所以说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你看同样两个事实，面对同样的事情啊，都是打麻将来挑衅，以法莲说的话都一样，时机也一样，都是人家打完仗回来了，说你说不叫我们。而基甸呢，就言语带着言去调和，去给他讲，你看你们多厉害，我不如你啊，就这个事就过去了，这个就他们气儿消了就没事了。而那个耶夫他呢，耶夫他欺负人，我打仗的时候你们不来，我打完仗就找我茬打，手足相残，杀了42000人。这你会发现，一个人面对事情如何处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时机，以法莲人面对同样的人说了同样的话，两个人的处理手法不一样。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主题讲谨慎言行？士师都是被上帝所使用的人，士师都是大能的勇士，士师都是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的神与他同在，他打胜仗。但是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人如何谨慎自己的言行却是特别重要的。昨天晚上我们讲到民数记20章，摩西一生为神所使用，上帝特别重用的仆人，摩西为人谦和，真是没有人比过他的，上帝对他的评价。但是摩西面对那些一次一次发怨言的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发以色列人生气了，一次次发怨言，摩西那次真气坏了，气坏了说，难道你们要，你们听着，难道你们要我给你们出水吗？磐石出水吗？拿这个杖击打磐石2下，生气了。我们大家都会生气，生气了以后怎么办？生气了以后有人就会发出来，摩西那样一个为人极度谦和的人也发出来了。发出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耶和华神说，你们不信我，你们没有尊我为圣，所以说他说你们是指他摩西和亚伦，你们不能过到约旦河，不能进入上帝所应许的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所以说昨天晚上我理解，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被上帝所重用的人，更加要谨慎言行啊。耶夫他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人，一句说话不留意，乱许愿，得罪神，还失去自己的可爱的女儿，面对人的挑衅不谨慎，脾气暴躁，去打仗。他们说以法莲人可恨，以法莲人真的可恨。但是呢，基甸怎么面对的？我刚刚说了，同样的时机打仗回来，同样的人以法莲说了同样的话，你们去打仗的时候不叫我们，就是两个人处理的手法不一样。基甸面对的，哦，以法莲气儿就消了，哦，那个耶夫他呢，就给他们针尖对麦芒打，手足相残。这就是耶夫他给我们的见解，谨慎言行。讲到这里，我就想，我们今天呀，我就问大家。教会中有没有像以法莲这样的人？如果你在教会中参与侍奉，并且侍奉经历比较长， 我会告诉你，你肯定曾经遇到过像以法莲这样的人。你做一项事工，他不参加，哎，就像已经给他们祭奠那个，或者是耶夫他带人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他不参加。教会中也是这样，你任何的事工他不参加，比如我们开布道会啊，我们那些活动，传福音啊，各种侍奉岗位他不参加。但是呢，找茬，在那旁边找茬，你看你这样做的，这样做的不对，这个做的有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如果换了我就不这样做。教会中也常常有这样的人，有包括同工之间也有这样的人。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处理？许多时候我们就火气上来了，我参这个事工你从来不参与，你有什么资格说话？就起纷争了。教会中就会这样，就会起纷争。如果我们言语当中柔和一点，温柔一点，谦卑一点，像基甸那样去说话，这个事就过去了。你说改变他，我告诉你，以法莲人不是一次两次，以法莲人就这样做。我告诉你，教会中也有这样的人，你要去改变他，让他以后参与施工，让他以后不发怨言，让他以后不去指责别人。我告诉你，不可能。不管大教会小教会，都有这样的人，像以法莲这样的人，不参与挑刺儿、找茬、发怨言、指责别人。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要谨慎言行。尤其是参与侍奉多的同工，尤其是在领袖岗位上的同工，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谨慎言行。如果不谨慎言行，就像耶夫他那样，说话不谨慎出问题，行动不谨慎出问题，造成手足相残。你看教会中一吵架一纷争一闹以后，谁开心？咱俩就开心。所以说教会从来不怕什么，教会从来不怕外边的逼迫，外边越逼迫教会 越强壮。教会能够打垮教会的都是内部的纷争，而内部纷争的产生，就是当我们去如何面对这些纷争，如何面对最重要。我们不要强求改变对方，我们也不要希望战胜对方，像耶夫他一样战胜对方。耶夫他战胜了，杀了对方42000人，战胜了。但他战胜的是谁？战胜的不是他的仇敌，是他的手足。就像今天我的教会当中，我与他吵架，我赢了，我真的是他证明，我给他拉了好多人证明他错了，我对了。你胜过的是谁？胜过的是你的肢体，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再找茬，他再发怨言，他也是你的弟兄姐妹。以法莲再讨人厌，以法莲也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之一，以他们的手足。我盼望今天的信息给我们有点帮助，帮助我们如上帝的话语如何光照我们，我们谨慎自己。不仅是像以色列人当初面对外邦人的攻击，非利士人、亚门人、那些米甸人的攻击，而是内部当中也要注意。你会发现下边往下讲，讲完参孙之后就更麻烦了。哎呀，看着他们手足相残，如何把最后杀的什么呢？把一个支派杀没了。哦，那更是麻烦。然后还有抢人，如何让他们去这个支派再活下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讲旧约目的干什么？讲旧约的目的不是讲那些知识，讲那些故事。而上帝的话语如何光照我们，今天我们在每天的信仰生活当中如何去行出上帝所喜悦的来。我们再去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从这一些蒙你所使用的这些信心的伟人，像基甸、像耶夫他、像参孙，这些蒙你所使用的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事实身上，我们看到有你的同在，他们就大有能力。同时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人的软弱，如果我们不谨慎自己的言行，就会得罪你。求主帮助我们，有你的话语的光照，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改变，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谨慎自己的言行，都能够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 愿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使我们真正是在主里面成为一体，在主里面一家人。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李牧师为我们证道。耶弗他出身低位，被人藐视和厌弃，但神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元帅和士师，为以色列征战。